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。今天我们该阅读士师记的第十章到第十二章，主题是耶弗他。那么这三章里面谈到了好几位士师，一共有六位士师，但主要谈到的是耶弗他。那么另外谈到的这五位士师分别是妥拉、雅尔、以比赞、以伦以及亚顿。那么主要谈到的是耶弗他。好，我们首先呢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，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。救主啊，今天早晨的光阴，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的话，就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的学习，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，不遇见试探。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恩主交托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请翻开士师记的第十章。那么第十章里面谈到了亚比米勒之后又兴起了两位士师，分别是妥拉和雅尔。那么妥拉做士师23年，那么雅尔做士师22年，雅尔之后呢就是耶弗他。我们请翻开士师记的第十章第六节。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，并亚兰的神、西顿的神、摩押的神、亚门人的神、非利士人的神，离弃耶和华，不侍奉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变本加厉的去犯罪，敬拜偶像，远离上帝。因为这里面谈到了七位神，之前啊，他们都是敬拜一位神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敬拜了七位神。他们把周围的外邦神，那么几乎都敬拜了一遍，因为他们认为外邦的神好像更有能力，好像能够保护他们平安似的，所以他们就效法外邦人去敬拜外邦人的神。于是上帝呢，就兴起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来管教以色列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一次的压制呢有18年之久。那么第八节里面谈到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，那么这里面谈到的基列地的以色列人是指着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，就是流便支派、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。那么圣经呢以基列地来概括了这两个半支派。那么同时呢，亚门人他们也越过了约旦河去攻击犹大和便雅悯以及以法莲，所以东边呢由亚门和摩押来攻打他们，那么西边靠大海的地方呢有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，所以东西都有仇敌来挟制来攻击他们，共有18年之久。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所敬拜的外邦神一点也没有保护他们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平安和国中太平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甚觉窘迫啊，不但不太平，不但没有平安，反而呢甚觉窘迫。那么在下面的第十节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第十节读起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，我们得罪了你，因为离弃了我们的上帝去侍奉朱巴利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，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、亚摩利人、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？西顿人、亚玛利人、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，你们哀求我，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，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，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。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，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。弟兄姊妹，以色列百姓他们虽然承认他们的罪， 但是呢，他们却并没有悔改他们的罪。承认罪恶和悔改罪恶一样吗？是不一样的。悔改就是要放弃罪行，不再去犯那样的罪，那么这个呢，才是悔改，就是改正行动作为。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三节里面谈到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这是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的第三节。所以真悔改是要改正行动作为，所以呢，单单认罪而不悔改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认罪，但是呢，他们却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罪。他们祈求上帝的目的是为了求上帝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困难，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，而并不是为了改变他们的行为。所以上帝说，我岂没有拯救过你们吗？但是你们却离弃我，敬拜别神，所以我不再拯救你们了。你们去求所侍奉的神拯救你们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带来什么帮助和教训呢？今天很多人他们也是以世界为他们的神，甚至于很多基督徒他们也是呢贪爱世界，追求钱财，放纵食欲和情欲，却毫不顾忌他们的灵性，也不在乎他们和上帝的关系是否亲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等人乃是愚拙的童女，没有预备油在器皿里。那么当耶稣复临之时，当新郎来到的时候，那么要被关在外面哀哭切齿。当耶稣复临之时，他们请求上帝拯救他们，可是上帝呢，却不会再拯救他们。我们可以看圣经在箴言书第一章的24节读起。在箴言书第一章的24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，我伸手无人理会，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，不肯受我的责备。你们遭灾难，我就发笑，惊恐临到你们，我必耻笑。惊恐临到你们，好像狂风，灾难来到如同暴风，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。那时你们必呼求我，我却不答应，恳切地寻找我，却寻不见。因为你们恨恶知识，不喜爱敬畏耶和华，不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一切的责备，所以必吃自己的果子，充满自设的计谋。愚昧人被盗，必杀己身；愚顽人安逸，必害己命。唯有听从我的，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呼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答应，那么将来我们呼求上帝的时候，上帝也不答应。那么另外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第34节到36节，在路加福音21章的34节到36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么属世上的一切都不能够拯救我们，我们所敬拜的假神不能拯救我们，我们的金银财宝，我们的房产，我们的存折也都不能够拯救我们。我们只有预备我们的灵性，建立我们和上帝的关系，那么我们才能够得救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士师记的第10章第15节到第16节。15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，我们犯罪了，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，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。第16节，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侍奉耶和华，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。弟兄姊妹，虽然上帝那样讲，可是上帝呢依然为他们担忧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就除掉了他们中间的外邦神， 所以上帝呀，也兴起了士师来拯救他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知道，真正的悔改是要除去我们的罪恶，真正的信心是离弃罪恶的信心，是远离罪恶不再犯罪的信心。那么在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，他们要寻找一个领袖来攻打亚门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呼求上帝，上帝不答应，甚至于呢，他们要找一个领袖，他们也找不到。所以啊，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一个事实。他们呼求上帝，上帝呢也不拯救，他们要找一个领袖呢，甚至于连一个领袖也找不到。所以离弃上帝之后呢，他们就变得非常的软弱。那么在第十一章里面谈到了耶弗他，圣经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但是呢，他却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耶弗他是基列的私生子，是基列和妓女所生下的儿子，被称为基列的私生子。那么另外呢，基列的妻子也给他生了好几个儿子，所以基列的正妻所生的儿子们就赶逐耶弗他，他们说，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根据摩西的律法，即便是这个婢女所生的儿子，即便是私生子，那么他也有权利能够继承产业。所以耶弗他继承产业呢是合法的。圣经在申命记的第21章第15节到第17节里面谈到了，如果有一个人有两个妻子，那么这两个妻子所生的儿子都能够继承产业。所以即便耶弗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，那么他也是基列的儿子，所以根据律法的记载，他是能够继承产业的。那么至于申命记23章第2节谈到的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那么这个私生子呢，是指着乱伦所生的私生子，那么也包括了他不是以色列人的私生子。而耶弗他的情况不一样，因为耶弗他是以色列人，是基列所生的以色列人，所以他有权利继承产业。那么下面的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是谈到基列的长老去请耶弗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为什么要请耶弗他呢？那是因为亚门人来攻打他们了，所以当仇敌来攻打他们的时候，那么他们就想起了被他们所驱赶的耶弗他，他们就希望耶弗他能够做他们的元帅，来带领他们攻打仇敌。但是耶弗他怎么回答呢？在第七节，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，从前你们不是恨我，赶逐我出离父家吗？现在你们遭遇急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呢？那么弟兄姊妹，耶弗他的回答和上帝的回答是不是很相像啊？当以色列百姓被仇敌压迫的时候，他们就呼求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本来以色列人他们是敬拜偶像的，并且呢，他们离弃了耶和华，就好像基列人赶逐了耶弗他一样。所以这两者呢，可以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、非常好的一个对比。基列人恨恶耶弗他，就赶逐耶弗他，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也弃绝上帝去敬拜偶像，但是呢，他们在急难的时候，他们就来寻求耶弗他带领他们攻打仇敌。那么同样的，他们也在急难的时候呢，来寻求上帝，希望上帝可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压制。那么耶弗他的回答和上帝的回答也都很相像， 姨父他回答说，你们不是恨我，赶逐我出离富家吗？现在你们遭遇急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呢？那么上帝呢，也是这样的回答。上帝说，我曾拯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，你们竟离弃我，侍奉别神，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。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，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，让他救你们吧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。那么基列的长老就应承耶弗他，应承耶弗他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。那么在第九节和第十一节，耶弗他都谈到了耶和华。耶弗他说，耶和华把他交给我，以及臣民在耶和华面前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耶弗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他的信仰比基列人的信仰都要好。他虽然是妓女的儿子，被他们所驱赶，但是呢，他却是一个信仰比他们都好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战争的胜败在于上帝，他也知道把他的一切话都陈明在上帝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多么讽刺的一幕，因为信仰不好的却驱赶了信仰好的，不敬畏上帝的却驱赶了敬畏上帝的。耶弗他虽然被他们所驱赶，驱赶到了这一个迦南地的边缘，就是陀伯地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弗他被驱赶住在了陀伯地。那么陀伯地呢，是在约旦河东的边缘地带，是一个比较困苦、比较贫穷、比较贫瘠的一片土地。但是呢，耶弗他依然敬畏上帝。那么在第十二节到二十八节是谈到了耶弗他和亚门人的谈判。那么在谈判的对话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耶弗他谈到了很多有关于历史的记载，那么以此来证明这一片土地呢，并不是抢夺摩押，也不是抢夺亚门，而是呢从亚摩利人手中所征战回来的。那么在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是谈到了耶弗他的胜利和耶弗他的许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耶弗他为什么许愿呢？在三十到三十一节里面记着，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，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我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那么这里面呢，耶弗他的许愿，他说，无论什么人，我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耶弗他为什么要许愿。弟兄姊妹，耶弗他为什么要许愿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敬拜偶像的，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很缺乏，他们以为耶和华上帝像外邦的神一样。那么在打仗之前呢，要先献上什么为祭物，所以由于耶弗他对上帝的认识是有限的，因为他们受到了外邦人对神明的敬拜的一种方式的影响，所以就导致耶弗他呢，在战争之前先向上帝呢许了愿，因为他以为这样上帝就能够帮助他征战仇敌。但其实上帝所要的并不是这些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弗他的许愿是非常的轻率，并不是发自一种真信仰，而是发自一种狂热。所以耶弗他的这种热心并不是来自于真知识，而是来自于一种错误的敬拜方式。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二节，保罗说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。所以啊，保罗呢就谈到了以色列人有热心，但是以色列人的热心并不是按着真知识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耶夫他有没有把他的女儿献为燔祭呢？那么关于这个方面呢，我要再重新的讲一下，因为之前讲的连我自己都不满意，因为感谢上帝的恩典吧，所以我对圣经真理呢是比较认真的。所以啊，这一段关于耶夫他重新献祭的经文是我重新录制的。之所以重新录制呢，是因为我发现之前讲的并不全面，也不满意。那么重新录制呢，也是对我自己负责，那么也是对弟兄姊妹负责，那么更是对上帝负责。因为我们传讲圣经真理呢，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认真，因为上帝的话乃是神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弗他到底有没有献上他的女儿为燔祭呢？那么关于这一个方面呢，是有两种解释的，就是有两种人持有不同的两种观点。那么一等人呢，他们认为耶弗他按照他所许愿的把他的女儿献为了燔祭，就如同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一样。那么另外一等人呢，他们认为耶弗他并没有把女儿献为燔祭，只不过呢是让女儿终身为处女，终身的侍奉上帝。那么我们先来说第一种观点，就是耶弗他把他的女儿献为了燔祭。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，他们有几个方面的证据。首先第一个方面，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当然也包括耶弗他们是生活在异教的风俗之下，他们被当时的异教的风俗和习惯呢所影响，就是献活人为祭。献活人为祭呢，是为要获得神明的喜悦，所以耶弗他呢，他在征战之前他就向上帝许愿，他以为这个许愿能够获得上帝的喜悦。这是第一个方面，就是被当时的异教的敬拜的风俗所影响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耶弗他回家之后呢，看到他的女儿出来迎接他，所以他就撕裂衣服说，哀哉我的女儿啊，你使我甚是愁苦，叫我作难了，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，不能挽回。那么这里面就谈到了耶弗他非常的痛苦，因为他撕裂衣服。撕裂衣服是以色列人表达极其悲痛的一种方式，并且他说，哀哉我的女儿啊，你使我甚是愁苦。所以他们就相信，如果耶弗他没有把女儿献为燔祭的话，那么他就不会如此的痛苦。那么他的女儿也说，父啊，你既向耶和华开口，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。所以他的女儿呢，也显出了这种顺服，就如同以撒的顺服一样。并且呢，他的女儿也被当时的异教的风俗和文化所影响，因为他的女儿说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。所以他的女儿呢，也认为他的父亲耶弗他之所以能够得胜，和他许的这个愿呢有很大的关系。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证据，就是耶弗他极其痛苦。那么第三个证据呢，就是耶弗他的女儿求父亲，他说，有一件事求你允准，容我去两个月，与同伴在山上，好哀哭我终为处女。所以他们就相信，如果耶弗他没有献上他的女儿的话，那么就不需要特别为他女儿哀哭两个月，因为他有终身的时间能够为他哀哭。那么至于这里所讲的终为处女，并不是说她要做修女，因为当时并不像现在，因为当时并没有修女这个身份。所以这一个终为处女的意思呢，是指着她还没有亲近男子，就是她没有留下子嗣， 没有留下儿女，而耶弗他呢，就只有他这一个女儿，所以没有留下子嗣呢，就意味着耶弗他没有后裔。然后在39节里面告诉我们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。那么父亲耶弗他所许的愿呢，并不是让女儿终身为处女侍奉上帝，而是呢要把女儿献为番祭。那么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，是说她在临死之前并没有亲近男子，并没有留下子嗣，所以这乃是一个她的遗憾。然后呢，在第40节里面就总结，他说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，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。所以呢，如果耶弗他的女儿还活着还在的话，那么就不需要每年为他哀哭四天了。因为他还活着，那么每年还为他哀哭干什么呢？因为之前已经哀哭了两个月了。所以呀，如果耶弗他的女儿还活着的话，那么就不需要每年为他哀哭四天。每年为他哀哭是纪念耶弗他以及他女儿的牺牲。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认为，正是因为耶弗他和他女儿的牺牲才拯救了他们。那么这一个呢，是相信第一种观点的人他们的观点，就是耶弗他把他的女儿献为了燔祭，正如同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为燔祭一样。那么我们再来讲一讲第二种观点，就是他们认为耶弗他并没有把女儿献为燔祭，而是呢让女儿终身为处女侍奉上帝。那么当然这种观点呢是比较符合我们人类感情的，那么也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。那么从我们的感性来讲，从我们的感情来讲呢，是比较容易接受的。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，他们也有几个方面的理由。首先第一个理由就是第31节谈到的无论什么人，那么这一个无论什么人呢，在原文可以翻译为无论什么，就是无论是人还是牲畜，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所以呢，他们认为如果是牲畜来迎接的话，那么就把这个牲畜呢献为燔祭，那如果是人来迎接的话呢，那么就把人呢终身归于上帝，服侍上帝。那么这一个呢是他的一个理由。那么第二个理由呢，他们是说他们认为耶弗他非常痛苦呢，是因为耶弗他要把他女儿终身归于上帝，终身服侍上帝，就意味着要终身为处女，不能够亲近男子，那么也就没有子嗣。那么这个呢是他的第二个理由。那么第三个理由呢，他们认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终身为处女，终身没有亲近男子，并且以后呢每年他们都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。那么这个哀哭四天呢，他们认为就是和耶弗他的女儿在那里交谈。他们认为这个哀哭呢是交谈，是和耶弗他的女儿在那里说话。所以相信第二种观点的人啊，他们也有这三个方面的理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认为是哪种观点比较合理呢？如果你问我相信哪一种观点的话，那么我呢是倾向于第一种观点的。那么我以前认为耶弗他并没有献上他的女儿为燔祭，而是终身为处女献给上帝，服侍上帝。但是呢透过这两天我的仔细研究之后呢，我就发现，也就是说我可以肯定耶弗他的确把他的女儿献为了燔祭。虽然说耶弗他没有献上他的女儿为燔祭，而是终身为处女，这种说法呢比较符合我们的感情， 而把他的女儿献上为燔祭呢，好像比较残忍，但是呢，事实的确是如此。就算这一个事实呢，非常残忍，但它也的确是事实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必须要接受这样的一种结果。那么，我来谈一谈我的一些理解。首先就是第31节里面告诉我们的，无论什么人，如果这里面还包括牲畜的话，那么就会存在两个难解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献牲畜为燔祭的话，那么耶弗他呢就不应该献上这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许愿，因为献上牲畜为燔祭是不会痛苦的，因为牲畜有很多，不会导致耶弗他很慎重的许愿，不会的。所以耶弗他如此慎重的许愿呢，更是倾向于以人为燔祭，就是献上活人为祭。这是一个方面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，里面告诉我们出来迎接我。那么一般来讲呢，这个迎接这个词是用在人身上的，而不会用在牲畜的身上。所以啊，从这两个方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个献上为燔祭呢，更倾向于以人为燔祭，更倾向于呢，耶弗他的确把他女儿献上了为燔祭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耶弗他已经受到了当时异教风俗的影响，就是献活人为祭的一种影响。那么这一个呢，也符合当时士师他的一种特性，就是士师堕落的一种情况，就是说不单以色列百姓堕落了，那么甚至于呢，士师本人也堕落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从基甸到耶弗他，那么再到参孙，他们一个比一个的堕落。我们知道基甸呢，他制造了这个以弗德，使百姓陷在罪中。那么同样的，耶弗他也献上活人为祭。那么这一个参孙呢，更是随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更是放纵他那种败坏的罪恶。所以啊，从基甸到耶弗他，再到这一个参孙，就告诉我们这一个士师呢，他们是越来越败坏的。不但以色列百姓败坏，那么甚至于士师本人也败坏，就告诉我们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的灵性是何等的黑暗。因为连士师都败坏了，所以耶弗他呢就受到了当时的这种异教风俗的影响。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下面谈到的，耶弗他非常的痛苦，并且以色列百姓每年都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。虽然圣经里面讲他终为处女，而且终身没有亲近男子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终身的服侍上帝，而是说他没有子嗣。因为他没有亲近男子，所以呢，他没有留下子嗣，所以耶弗他呢才非常的痛苦。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女儿不在了，献为燔祭了，就因为他的这种鲁莽的许愿呢，就导致他的女儿死亡了。那么也同时导致他和他的女儿都没有子嗣，都没有了后裔，所以耶弗他才会非常的痛苦。因为反过来讲，如果说耶弗他的女儿还活着的话，那么就算呢是终身归于上帝了，终身服侍上帝了，那么耶弗他呢也不会那么的悲伤。而且耶弗他所许的愿呢，并不是把女儿终身的服侍上帝，而是呢要献为燔祭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问我更倾向于哪一种观点的话，那么我以前呢是倾向于耶弗他并没有把女儿献上为燔祭，而是呢把女儿终身的献与上帝，服侍上帝。因为这样的话呢，更符合人的一种感性，更符合人的一种情感。 但是啊，经过仔细的查考圣经之后，所以呢，我就可以肯定耶夫他是的的确确把他女儿献为了燔祭。因为这一个呢，更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，那么也更符合圣经的上下文以及原文的记载。虽然这个结果可能会比较的残忍，但呢，也正表现出了当时的一种罪恶的残忍。因为他告诉我们，当人离弃上帝之后，那么当人不认识上帝之后，就是效法世界，而信仰呢，又是一种糊里糊涂的状态，所以就会导致这种悲惨的结局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话说回来呢，虽然有这两种不同的观点，但是呢，我们也要以心平气和的心来看待这两个观点，不要因此而发生争执，或者呢发生什么矛盾。因为这两个观点，无论哪个观点，都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的许愿，并且呢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，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，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。所以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就告诉我们，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的上帝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牛和吗？又说，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那么第八节，世人呐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上帝同行。所以呀，弟兄姊妹，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岂是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牛和吗？他岂是喜悦我们献上我们的长子，或是我们身所生的吗？上帝都不要这些，他只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一段呢，就是关于耶弗他许愿献祭的这一段呢，我就补充了这些。那么这些呢，是我重新录制的。那么下面呢，是第十二章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十二章。第十二章里面谈到了以法莲人要来与耶弗他征战。首先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，对耶弗他说，你去与亚门人征战，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？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呢，以法莲人啊又重蹈覆辙，曾经对约书亚说，我们族大人多，所以因此呢分给我们的土地不够。那么之前呢也和基甸大大的争吵，对基甸说，你和米甸人征战，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呢？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对耶弗他说，你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？所以啊，这个是以法莲人的老毛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非常的骄傲。他们之所以骄傲，是因为他们是约瑟的子孙，而且他们族大人多。他们不但没有主动的帮耶弗他攻击仇敌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耶弗他得胜了，他站出来了，他说，你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？那么第二节，耶弗他对他们说，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，我召你们来，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，我见你们不来救我，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，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？弟兄姊妹，他们不去攻打仇敌，他们没有胆量去攻打仇敌。亚门人压迫了他们18年，可是呢，以法莲人都没有起来反抗。 他们有18年时间能够去攻打仇敌，但是呢，他们却没有。那么当耶弗他和亚门人打仗的时候，那么他们也没有前来帮忙。那么这个时候耶弗他得胜了，他反而站出来埋怨，不但不去攻击仇敌，反而来攻击耶弗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教会里面呢，也或许存在着一些这样的骄傲自大的以法莲人，他们不愿意牺牲自己服侍教会，但是呢，却求自己的荣耀。那么他们不热心的去宣传福音，不热心的服侍教会，反而呢，会在教会里面挑毛病，然后呢，非常计较一些是非对错。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四节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他是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从此就生出嫉妒、纷争、毁谤、妄疑。这里面谈到了教会里面的一等人，就是自高自大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为一两句话呢而在那里争论不休，却不知道上帝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这个是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六节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再回到士师记的第十二章，那么耶弗他就遭拒基列人去和以法莲人打仗。那么那一天被杀的以法莲人有42000人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一个小数目。那么在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，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，基列人耶弗他死了，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。弟兄姊妹，圣经并没有谈到国中太平多少年，那么在之前都会谈到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，但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到最后的参孙都没有再谈到国中太平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乃是圣灵的沉默，圣灵不再说国中太平了，就意味着以色列人他们的灵性呢在走下坡路，他们的灵性越来越软弱，越来越黑暗，并且耶弗他也只做了6年的士师，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，是所有的士师当中最短的一位士师。那么在第八节到最后的第15节，是谈到了耶弗他之后的3位士师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士师记的第10章到第12章，耶弗他。那么我们看到了上帝使用了以色列人所弃绝的妓女的儿子耶弗他，拯救了以色列人。那么以此来说明，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弃绝上帝，但是呢，他们在极难的时候还是要寻求上帝的拯救。那么明天呢，我们要阅读第13章到第16章的参孙。好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那么我们最后呢，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救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读了耶弗他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虽然敬拜偶像，但是在极难之中，他们还是要寻求主你的拯救。救主啊，你让我们知道，只有主你是我们的拯救者，世上的这一切财富都不能够拯救我们，因为天下人间除你以外再无拯救。就求主能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聪明和智慧，有这样属灵的看见，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的财富都可以藏在主你的里面，使我们能够以你为我们独一的上帝，独一的神。救主啊，求主你把我们所有的心意都夺回，也夺回我们所有的爱情， 能够让我们完全的来侍奉你，能够尽心尽性的来爱你，不让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，能够让我们追求在你里面有份。就说啊，我们也看到了以法莲他的这种骄傲、嫉妒和战争，也求主能够今天能够洁净主你的教会，也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，能够从我们里面除去一切的骄傲、是非和纷争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殷勤的、自我牺牲的、愿意来服侍你，不为权力，也不为名誉，而是能够真正的来服侍你，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同心合意，能够共同对抗仇敌的逼迫和试探。就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可以帮助我们将合一的灵能够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合而为一，可以荣耀我们的天父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